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双普峰会取得进展，为后续会谈铺路。川普接管华盛顿警局一个星期，逮捕超过300人。德萨斯州参议院委员会通过选区重划法案。港府侵犯人权，香港前议员许智峰获澳洲庇护。黎智英港区国安案结案陈词展开，川普话尽力营救。西班牙20年最严重山火，全欧跨国动员抗极端热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日17号表示，川普总统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五举行的会晤，虽然未能够令俄乌两国接近达成停战协议，但是在促使交战双方各自作出让步来实现进一步谈判方面，确实取得一些进展。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必须作出让步才能够结束战争。他说，我不是说我们将会达成和平协议，我是说我们见到进展，足以令我们同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各国领袖展开后续会谈。另外，卢比奥在接受福士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访问的时候表示，谈判范围已经缩细到关键议题，包括划定边界，为基辅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以及乌克兰可以加入哪些军事联盟。他还说，目前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日17号表示，联邦当局前一晚在华盛顿特区逮捕了68人，查获了15支非法枪械。川普政府在接管首都警察部门之后，逮捕的疑犯人数已经超过300。邦迪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帖，杀人嫌疑犯、贩毒分子以及更多的犯罪分子正受到起诉。邦迪指出，我会继续同你们站在一起，令华盛顿特区再次安全。白宫副幕僚长米勒星期日亦都在 X 平台说，首都街头的混乱情况会得到解决。他在一个帖子说，华盛顿特区的涂鸦正在清除。川普下令接管华盛顿特区警察，引起民主党人反对，同时引发法律争议。特区总检察长斯瓦尔布上星期五就事件提出起诉，但是当日较后时候，司法部和特区官员达成协议，取消了之前任命紧急局长暂时接管警察局的计划。德萨斯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日17号再次通过了一项重划国会选区的法案，同时在投票之前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如果该法案最终能够在德萨斯州议会两院通过，同时成为法律，可能会令共和党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都获得5个美国众议院席位。星期日，该委员会以6-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德州参议院第4号法案。这项法案和该委员会之前在首次的特别会议所考虑的关于重新划分选区地图的方案类似。在第一次的特别会议，德州参议院按照党派划线，以19-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一项重划选区的法案。星期日在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的这项新立法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全院表决。两个星期之前，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在重划国会选区法案进行全院表决之前，宣布集体离开德州。离开德州的众议院民主党人上星期四表示，在加州立法机构已经提出报复性的重划选区地图之后，他们即将会返回德州。流亡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日前宣布，自己和家人获得澳洲政治庇护。他星期一肯定澳洲此举是对港府2019年镇压争取民主的大规模抗议以来，香港所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重大承认。路透社报道，许智峰2020年离开香港，8月15号获得澳洲政治庇护。他到现在仍然因为2019年反送中示威和后续的活动被港府通缉。许智峰指出，获得政治庇护显示澳洲政府承认确实发生了侵犯人权和侵蚀民主以及自由的事，所以庇护好像我这样的人合理。 好像我这样因为参与示威而受迫害的人。许智峰目前在南澳洲以律师为职业，他说到他正在担心自己的朋友、支持民主的媒体大亨黎智英在香港的国安法案件审判。另外，南澳洲有匿名信流传悬红关于许智峰和他亲属的情报。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上个月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对这件事表达关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被还押接近五年，案件的结案陈词因为黎智英的健康情况押后到星期日8月17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星期日起再次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开庭，听取结案陈词。据香港无线新闻报道，星期日开始的结案陈词预计不用10日就能够完成。拥有英国籍的黎智英2020年12月再被羁押，港府依照同年7月生效的港区国安法起诉他串谋勾结境外势力等罪名。案件自从2023年底开审已经超过1年半，该案原定审理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45日。部分西方国家认为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应该将他释放。美国总统川普8月14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提到黎智英将会尽自己所能营救他。西班牙正在经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全国目前至少有20处大型山火持续燃烧，因为连日酷热高温而导致失控。但是过去一个星期，火灾已经夺走3条人命，同时焚毁超过115,000公顷的林地。西班牙部分地区星期日气温高达摄氏45度，连续10多日超过40度，极端热浪令土壤同植被干裂，就好像火药桶。首相桑切斯星期日17日宣布再增派500名军方紧急部队，令全国投入的人数达到1900人，支援地方消防。随着火势扩大，西班牙首次动用欧盟民防机制求助。桑切斯指出，这场火灾已经触发该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国动员，目前包括法国、斯洛伐克、德国、荷兰、瑞典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已经派出灭火飞机、直升机和消防人员到西班牙支援。截至目前2025年全欧洲已经发生超过1600场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接近50%，焚毁面积达到41万公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多名欧洲领袖星期一会在华府会见川普总统。白宫宣布川普会在东部下令时间下午1:15在椭圆形办公室先和泽连斯基会面，跟着在东部下令时间下午3:00在白宫东厅会面所有的欧洲领袖。川普15日在阿拉斯加州的美俄峰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表示应该达成协议，终结这一场已经打了3.5年的战争。泽连斯基星期日深夜抵达华府之后，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多谢美国总统的邀请，我们全部都盼望迅速并且可靠地结束这一场战争。俄罗斯必须终结自己挑起的战争。我希望我们和美国以及欧洲盟友的共同力量会促使俄国缔结真正的和平。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的空服员星期日拒绝了政府支持的劳工委员会所发布的复工命令。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表示，工会代表的10,000名加航空服人员会继续罢工，并且说这项命令违宪，目的是保护航空公司的利润。不过工会同时亦邀请加拿大航空重返谈判桌，以利双方达成公平的协议。作为回应，加拿大航空表示会将恢复营运的计划从星期日然后至18日星期一的晚间。经过几个月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加拿大航空空服员在上个星期六清晨开始罢工。 为了应对这个情况，航空公司取消了每日700个航班当中大部分的班次，迫使超过10万名的旅客唯有另寻其他航班。巴基斯坦、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和尼泊尔近日遭遇云爆式暴雨，突发洪水和山崩席卷多地，至少造成400人死亡，几百人失踪，灾情持续扩大。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仅是48个钟头之内已经有超过300人罹难。在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查索提，上个礼拜五至少有60人死亡，超过200人失踪。这座小镇是印度教徒热门的朝圣地，洪水袭击的时候正值乡客聚集。地方官员形容尸体被冲走，社区中心彻底被摧毁。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至少41人死亡，121人受伤。专家指出，今次暴雨属于云暴，即是一个钟头内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强烈降雨现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谢里夫上个礼拜五在伊斯兰堡主持紧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加强救援和重建的准备。白宫官员16号表示，当局计划派遣更多国民警卫队士兵到华盛顿特区，以保护联邦资产，保障执法人员执勤安全，并且震慑犯罪活动。西维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西在声明中表示，他会调派300-4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前往华盛顿特区，以表达对公共安全和区域合作的支持。他还表示将提供装备和相关专业训练。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16号晚间宣布派遣2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前往华盛顿特区。不过，麦克马斯特表示，如果需要应对可能的飓风或者自然灾害，他的部队将立即返回南卡罗来纳州。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6号发布的报告，飓风艾琳目前位于波多黎各东北方，已经升为灾难性的五级风暴，可能在今个礼拜对美国东海岸造成海浪威胁。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六宣布会暂停向加沙地区居民发放访客签证，并对近期少量医疗与人道签证的审批程序展开全面审查。右翼活动人士劳拉·鲁默近日在社交媒体披露，部分巴勒斯坦难民今个月经由医疗签证进入美国。这番言论引起部分共和党议员的关注。德州众议员奇普·罗伊表示将向政府询问细节。佛州众议员兰迪·范恩就形容这个是国家安全风险。暂停签证的做法引起亚美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批评，说这个行动将对有需要的家庭造成冲击。巴勒斯坦儿童救援基金会就说，这个将令到加沙受伤或者重病儿童无法赴美接受救命治疗，影响他30多年的人道救助工作。近期，中国广东地区爆发了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广东省疾控局在微信公众号通报，8月10号到16号的最近一个礼拜，广东省新增报告830例基孔肯亚热本地个案。截至到8月16号，今次基孔热疫情，广东已经累计报告病例9933宗。新京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喜勇承认，今次疫情发现比较迟，一开始病例数就好多，导致今次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刘喜勇说，蚊媒疾病依靠蚊虫叮咬传播，不是直接人传人。它的传播速度受到气候、蚊虫密度、病毒感染力等生态因素制约，通常呈现季节性缓慢扩散，而呼吸道传染病就通过飞沫或者气溶胶直接人传人，可以在短期内爆发式传播。